丁准先生，请发言。谢谢主席女士。首先，我要祝贺瑞士和红十字会在日内瓦公约70周年纪念日之际，这是你们成就了很多，而且拿出了高质量细致的文件来保护平民和非作战人员。我们今天仍然在庆祝这个成就。我们有14000多实力工作者，就像其他组织一样，我们要完全依赖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执行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这些实力工作者就不能够服务于有需要的人。这个场合非常好，来讨论我们做了什么，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现象，对于人道主义法有违反的现象。在我看来，7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成就，就是拿出了这个公约来保护平民。在二战之后，在苏联和中国有大量人被杀害之后，我们拿出了这样的公约。刚刚也说到这一点，但有人说这公约不奏效，没有希望，新的作战方式不适用，这样的说法都是错误的。我们有很多人，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法律，而且还有很多领导人说这是一个基础来进行人道主义工作，它是来自于人道主义原则。我们作为人道主义工作人员，就是要执行这个人道主义的法律和原则。同时，我们还有一些政府的倡导者，在冲突当中执行这些法律。在实地当中调查情况，让肇事者绳之以法。但是人道主义法我们现在执行的情况要比违反情况更多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标准。上周我在东埃塞俄比亚，在该酒这么一个地方，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，他们有最高数量的由于冲突造成流离失所的数量，这也是难民署所提供的数据。那在 Gadio 这地方发生了什么呢？当 Gadio 和 Gucci 的这个部落双方都有武力冲突的时候，有成百上千的平民被流离失所，还有很多人被杀，有很多人被砍掉了手。有一个奶奶说，举了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儿子，他被杀了，然后很多人就掠夺了我的财产。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很难来执行人道主义法，而且这种情况下并没有政府来进行支持。但是也不是不可能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或军事领导人说 我们会针对于女性儿童，他们一直说我们会遵循这样的法律，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证实他们是不是执行。最后我们要说的，我要说的就是，我们的倡导必须要，我们的宣传工作必须要做得更好。我们必须要更有战略性的思考，谁提供了武器，谁在幕后提供了资金造成了这些现状，谁应当对此负责。然后要把这些内容披露出来，然后解除冲突。我们作为人道主义人员要提供相关信息，我们做了哪些工作，而军方或其他的领导人需要执行，负起责任来执行对于平民、学校、医院的保护。最后，各个成员国还有联合国以及其他人道主义机构也有责任，需要后续跟踪这些冲突后通知或者是执行方面的工作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相关的这些信息。